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翻到《列王记上》19章，我们现在来读12节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微小的声音。有三个点，第一个点是鉴察，第二个点是安静，第三个是服侍。首先鉴察，孩子们，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你们肯定听到好多次，以利亚和亚哈王在加密山上，以利亚祷告了，然后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不仅烧了祭坛和水，还有那些巴利的先知，他们上蹿下跳，跳了一天，然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。然后以利亚就祷告了一个很短的祷告，然后火就从上面马上下来，然后百姓们都叫道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而不是巴利。”然后他们就决定要杀了所有的巴利先知、假先知。然后以利亚为祷告，为降雨祷告，然后下雨了。3年半以来的第一次降雨。如果就几天都没有降雨的话，所有的东西都枯干了，但是很难想象3年半没有降雨。然后我们开始读到耶洗别特别的生气，因为他所有的假先知都被杀了。然后耶洗别说，如果我不杀你的性命的话，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。所以以利亚做了什么？他很害怕，非常害怕，害怕到他起来，然后就逃命，从耶斯列逃到了别示巴。从耶斯列到别示巴有90英里，就差不多144.8公里。那天他去从加面山到耶斯列的时候，他跑了18英里。所以就是2天跑了108英里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就是他不仅仅是软弱害怕，他还精疲力尽。当我们累的时候，事情是不是看起来不一样呢？很多事情就看上去很黑暗和难。当我们累的时候，所以第4节说他留下了他的仆人，但是他又走了一日的路程。然后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取我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”当然，这没有借口给这样的祷告，还有这样的态度。但你是不是能理解他一点点？ 20英里。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走那么多的路，所以怪不得他祷告之后就睡着了。但是，然后有两次，有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，然后他看，然后注意，然后就发现有一个饼和水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但是又躺下了。第二次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又来拍他说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这里有个词 behold，就是注意听、注意看的时候，在他说的话里面说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以还有对以利亚的温柔的眷顾，说吃吧，喝吧，然后休息。肯定他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。他很累，又累又饿，但是他起来之后，他吃了喝了，就重新就有了力气。不过谁是耶和华的使者呢？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来派他，他说 "The angel" 不是一个 angel 一个天使，而是那个天使。就是耶稣基督在讲话。你当走的路甚远，所以当以利亚睡了两次，吃了喝了两次，然后他可以回家了。他说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孩子们，你们有概念吗？从别是巴南到何烈山有多少英里？200英里，就是322公里，一共。然后他一共走了330英里，就是531公里。然后第九节，我们读到，他进到一个洞里，他进到洞里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，以利亚？”你听到上帝的话了吗？你听到上帝话语今天晚上对你来说了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加上你的名字。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在教会里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今天晚上，在教会里。你来这里是因为你的责任吗？是因为每个星期天都这样做吗？ 去教会一次，去会教会两次，还是做做样子呢？你是因为你必须来，所以你才来到这边的吗，孩子吗？还是因为你想要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为什么在这里呢？把你的名字放在里面，你在认真听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还可以被理解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？你用你的人生做什么了吗？在你在家的时间，你在学工作单位的时间，你在学校的时间，大学里，你在河里，你在最好的运用你在地球上的时间吗？这不仅仅是给以利亚的问题，也是给我们的问题。今天晚上。你在荣耀，为了荣耀神而做事吗？还要对别人的爱，带着对别人的爱做事吗？还是在为了自己的肉体，为了自己的情欲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在做服饰？别人的事情吗？你真正的在服侍主吗？你在服侍上帝和其他人吗？你真的是上帝的仆人吗？不需要是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先知，你是上帝的仆人吗？所以上帝问。问了以利亚这个令人思考的神可以搜寻自己内心的问题。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我让你到这边来了吗？你认为你是唯一一个剩下的服侍我的？这难道不是你应该出去传道的理由吗？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以利亚的问的回答展现了他不理解上帝。作为上帝的仆人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以利亚？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然后他请上帝把他的命给拿走，他仍然自视甚高，自怜自艾。我觉得以利亚觉得都这里没有希望了，他准备放弃了。他是真诚的，但是真诚的错了，完全错了。你可以是真诚的，但是你也可以变成完全错了。这是一个检查、探索。审视自己的问题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活着是干什么呢？是，除非上帝开我们的眼，我们的老我是不能理解的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但是感谢神，第10节说了，哦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让我们来祷告，诗篇139篇23到24节。让我们来晚上读这篇诗篇，让我们来祷告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引领我，让我避开那些隐而未现的罪。让我们能够走你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说上帝鉴察我不，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但是我们要虔诚地寻找我们的良心，让我们在耶稣面前顺服，让我们能够寻找我们的良心，奇妙的是，上帝不仅搜索我们、鉴察我们，还让我们安静，让我们停止顶撞和抱怨，让我们来听他的。第一个点就是鉴察。第二点，让我们来安静，就把你的手指放在你嘴巴前，安静，不要再说是的，但是，让我们来说是的，主啊，求你的旨意降临，以利亚逃走了，而且没有。很好的，没有回答上帝，正确的回答上帝，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，还追着他，就像他今天晚上也做着一样的事情，他没有放弃我们，他不仅是为了救我们，也是为了让我们再一次，或者第一次在他的工作上变得有用，并且是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的方式，一点也不给我们自己，一点也不给以利亚，不给我们自己。以利亚学到了一些痛苦的功课，但是我们也是，我们有时候陷入自己的做和不做。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了，但是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也忘记了我们到底能不能做这个，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认为这一切都靠我们自己。我们经常认为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当一切都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很成功；当有事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变得沮丧。在这一章，以利亚认为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一切都没有很好。以利亚从胜利到绝望，在第二天的时候，很短的时间，从高的地方到了低的地方，那很高的山顶到了旷野当中。但是你能理解这个吗？在一个美妙的礼拜天，主日之后，你得到了力量，你得到了安慰， 在礼拜天晚上的时候，你将你自己放在耶稣当中，然后你悔改，但是发现自己在礼拜一的时候沮丧、软弱。但是你看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我们不是被呼召来凭感觉而活，而是凭信心。不是为了变成功，而是为了变信实。上帝让我们重新聚焦，让我们听他的，让我们再次听他的，或者是第一次听他的，就像以利亚一样。我们需要学会倾听。不仅仅去检查我们的心力、心灵、意念，还让我们安静。所以让我们停止抱怨，停止顶撞，停止说一些不好的、一些抱怨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，上帝怎么让以利亚安静下来。第11节的时候，说上帝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12节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所以以利亚走出山洞，然后站在山上。你们知道山洞里就是很黑暗的，然后很让大家感到压抑的环境。所以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当你感觉到伤心沮丧的时候，你就站起来，就走出去，从你的床，从你的椅子做一些事情，为别人做了一些事情。就像一个餐厅服务员一样，一个服务员不是等待什么东西去发生，而是等待去服务人，等待人去服侍，他在看等待服侍的时机和机会。诗篇123篇第2节说，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这不是被动的等待，而是主动的等待，等待看服侍的机会。就像使女等待也是一样的，不是等待什么事情去发生，而是等待别人来服侍别人的机会。不是服侍自己，不服侍自己顺服自己，顺从自己的肉体，而是否定自己，服侍别人。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在以利亚身上工作。我们看到一开始有烈风、地震、火，但是耶和华不在那里面，不在这三个当中。然后我们怎么解释呢？说耶和华从这些迹象中经过，显出他能，又说他不在他们中间。所以我们解释呢，但是这里不只是说上帝的存在的事实， 上帝存在在所有的事情当中，他从那里经过，不是，这不是关于上帝的存在，而是关于上帝的方式，上帝说话工作的方式。我们就像以利亚，就是期待上帝以一种细菌性非凡的方式工作，就像他在加密山上所做的那样，从天降下火来烧所有的东西。以利亚可能认为上帝在加密山上大能惊人的显示之后，他会用一场大风，会地震一样，将以色列所有的偶像崇拜扫除。上帝也会烧毁亚哈街洗别所有其他偶像崇拜者，或者使他们回转，但是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亚哈王一直还是一样，耶洗别还甚至挑衅，整个国家没有悔改，所以以利亚他直接总结说，上帝停止工作了。那是这是错误的。你看，我们有时候就像他们一样，以为上帝会用他的大能，有非凡的方式。他曾经这样做过，但是现在更常见的时候，他从微小的声音当中工作。在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以利亚听起来像什么，因为他没有解释。但是他对我们来说听起来会像什么呢？一个微小的声音，一个想法吗？一个，想法它激励了你，上帝给了这个想法。一个圣经经文从你脑子里蹦出来怎么样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记圣经经文，或者是你的良心提醒你的罪吗？这就是上帝怎么样？上帝常常用这样子的事情来提醒你，当你觉得你有罪，你惭愧的时候，愧疚的时候，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在你说，你做错了这件事情，你必须要做点什么。微小的声音也可以将其翻译为低语，或者轻柔的呼吸或风。就像一个轻轻的声音，它低语，在你耳旁说话。你的呼吸的气息从你嘴巴出来，你在讲话，在人家耳边讲话，就像上帝，就像一个描绘的画面。这些都从上帝而来。有时候他很声音很大，有时候他声音很轻，但是他每次说话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你心中工作。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唱32-1。通过上帝的话语和圣灵，有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语，我们以为认为这就是写下来的字而已，但这不是，这是上帝对你说话，通过他的话，通过他的圣灵，通过教会。在 Zechariah 4，第四章 第六节的时候说，撒加利亚书4:6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启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只因为这没有非凡的事情发生，不能说明上帝不在工作。不要忘记，只有三个主要时期发生了许多奇迹：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时期。两个旧约的摩西、以利亚，还有新约耶稣时代和使徒时代。但是大部分时间，上帝通过一个微小的话语、微小的声音。所以让我们祈祷上帝再带来复兴，另一个大觉醒。但与此同时，让我们不要气馁。当我们没有看见很多证据的时候，我们会等会会讲那个七千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尝试燃我们自己的火。就像以利亚在13节的时候，在那个微小的声音之后，他还是在抱怨。在13节的时候说，有声音对他说，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再一次，就像第10节一样，就像10节一样，他说了一样的回答，他自己自甚自高，他自己的骄傲。但是上帝没有责备他或推迟，他直接给他他的任务。他说，回去吧，回去工作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到大马士革去，你回去继续工作。他说，你回去，现在回去继续工作吧。一个微小的声音，检查，然后安静。我们没有读到以利亚更多的抱怨，他安静下来了。第3个服侍，让我们来唱26-1，然后再回过来看。所以看到这里，以利亚终于安静下来了，然后准备走了，准备开始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上帝告诉他说，回去继续你的工作。 就像我们明天要回去，回到工作的岗位，就像学生们、孩子们要去学校，然后妈妈们会待在家里，去做你被呼召而做的事情。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你做你的工作，让我来做我的工作。把这个大局，把这个大的图画留给我，就像一个大拼图。孩子们就像一个超大的拼图，有好多好多哦碎块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整个的图画是什么，你只能一次加一块，一次加一块，到最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图画图像。就像你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使用你，你也不知道什么会从你的工作当中出，为他做什么。高哈薛做亚兰王，高耶户做以色列王，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就说这是你的工作，去做吧。这也是一个关于谦卑的一个惨痛的教训，对以利亚来说，就像主对以利亚说，我的工作不会因为你而停止，其他人会接续你的工，其他人会追随你，我的话不会因为你而停止，我的工作也没有从你开始，你不是第一个先知以利亚，也不是最后一个先知。我高了其他人来接续你，来做我的工。十七节说，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约户所杀，躲避约户之道的必被以利沙所杀。所以这两个王会成为神手中惩罚以色列的刀。上帝知道什么会发生，但是以利亚怀疑了。躲避这两个人刀的话，必被以利沙所杀，但是以利沙不会用，没有说他是用刀。神为他的先知选择的武器不是剑，不是实际上的刀，而是神的话语。属灵上的刀，圣灵的宝剑，就是上帝的道，是上帝盔甲中的一部分。圣灵的宝剑会使你的良心感到不安，会使你的良心觉醒，开你的眼。但是，而且上帝给了以利亚一个美丽的鼓励，说，十八节说，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向与巴利亲嘴的。就说你不是唯一一个剩下的，你不是最后一个，也不是第一个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中写道，这里还可以说我会留下 I will leave， 不是说我已经留下，一个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另一个是让我们向前看。 就是保罗写到的，在罗马书11章第1节说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。然后他在18节说，他用了18节，从列王记上19章18节，他在罗马书11章第5节说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就像以利亚和保罗时代一样，现在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留下了余民。所以我们不再读到他抱怨和或者争论了，他只是顺服了上帝，做了上帝教他做的。但是通过这次经历，他学到了一些痛苦但有益的功课，也是我们要学的。第一个就是，救恩是上帝的工作。他不从我们开始或从我们结束。就像牧师会离开我们一样，他不从我们开始或者结束。我也会将来会离开，但上帝的工作继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有一个从生而来的微小的声音，为了上帝的工作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还有一个简单的，孩子们和我们所有人也要听，这是上帝的工作，同时也是他的命令。我们要悔改，然后相信福音。这是一个简单的。孩子们，你知道一个简单的，歌，信靠顺服，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幸福，可以使我们快乐，只有信靠顺服。第三点，上帝的方式往往出人意料，这是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计划，不管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，上帝的计划永不改变。然后我们向上帝祷告，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鼓励我们，能够给我们安慰。我们不需要等待一个特殊的经历或者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梦啊什么的。我们不能像上帝指示他必须如何回应。很恐怖的想法，我们要向上帝指示他必须如何回应，但我们必须要留心听上帝微笑的声音，听他的话，在我们心当中的话。当他用他的话语，就是圣经和圣灵向我们说话时，加密山，上帝用火说话。何烈山，上帝用微小的声音说话。不要错过这些重要的信息。我们读到很多很多次上帝的话临到以利亚。 它也临到我们一样。每次我们听讲到或读圣经、律法和福音时，上帝的话、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诫命、上帝的道路临到我们。这里有一种上帝对待我们，通常普通的位，普通的方法。我们在教会里听他的说话，你在认真听吗？有上帝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。我们不知何故认为，如果我们经历或生活并不特别，那也不算什么。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但这并不是说上帝的工、上帝的做工频繁的让人看不见，这确实是非凡的，是超自然的，在我们，他在，就在他为我们所做，在我们身上的工是超自然的。但是在我们每日的工作中，主要都是在生活中平凡的事情上，复兴和重生得救都发生在生活当中。我们要尊重平凡，尊重寻常。我们每天的认罪祷告，我们每天的安慰，从神当中，从神的话语当中而来的安慰。承认你的罪吧，孩子们，相信耶稣，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越来越像耶稣，服侍他，还要服侍其他人，就像耶稣做的那样。在上帝的工作当中，平凡的也是超乎自然的。第五点，上帝回应祷告的方式，就像以利亚他不断的抱怨，但是上帝关怀他。上帝追着他，每一天、每一个瞬间、每一步，上帝为我们提供日常的面包、日和呼吸。每天。给我们平常吃的面包和食物，也给我们属灵上灵命需要的食物，每天，每一瞬间，一步一步。一步一步，上帝不断的关怀我们，还有上帝的守约施慈爱的特性。第六点，上帝守约，上帝不断的使他的人子民回归到他的身边，在不断的在旧约，也在新约，也在今天的他保持圣约的信实。甚至现在，他在激励，他在 保守的，上帝长远的眼光在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中工作，就是给我们传道人和父母及时的信息。我们继续传讲和教导，传道和教导，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而是相信上帝与我们和我们孩子保持圣约的信实，他是信实的上帝，他守约施慈爱。然后第七点，也是最后一点，是对我们中间未得救的人的郑重警告。有多少次你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在你心中工作呢？你必须承认上帝说的是对的，他在你心里问你为什么还拒绝我呢？你为什么不回转向我呢？上帝是有耐心的，但是有一个限度，今天就是救赎之日，明天可能为时已晚，也许是今晚，今晚已经太晚了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能不知道你能不能安全的回家。你不知道你以后接下来的时间会发生什么，但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在你心中说，悔改吧。上帝不断的看顾你，关怀你，对你说话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7:30中，上帝命令各地的所有的人悔改，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选项，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的。你为什么会拒绝呢？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约翰福音12:48说，耶稣说，如果这个微小声音不拯救你，耶稣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就是同样的话，同样的道，他本来是要拯救你的，他也会在末日审判你。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听心中那个仍然很小的微小的声音，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对你说话，让你检查你自己的心，让你安静，让你服侍其他人。不是，不要说是的，但是说是的，主啊，我愿意。Amen.